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今天我们讲了，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澳洲父亲节。今天我们在听众热线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一起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拾起那些美好的回忆，共同分享，共同回忆那些父亲给的黄金不换的建议。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当中呢，将会有五位幸运的获得SBS 送出的精美礼品，我们已经有好几位朋友都等在线上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今天我们在线上还请到了心理热线的嘉宾，来自悉尼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曲老师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父亲节哈，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可以说让大家感觉非常的不寻常，更多了一丝对于这种亲情的珍惜和对于眼下所拥有的陪伴的这种羁绊。所以呢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一放出来以后呢，很多朋友都很热情，尤其我们刚才在播新闻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往里面打电话，有一位于女士已经等待很长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先把于女士接进来，请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父亲她有着什么样的回忆，尤其她的父亲曾经给过她什么样黄金不换的建议。于女士您好，早上好。
早上好。
谢谢您很早就开始打电话了我们刚才还在播新闻的时候就看到您的电话一直在闪
对对对，吴英和夏雨都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主持人，你们搞那个户外广播的时候其实我见过夏雨的，吴英呢我就不记得了，反正我是你们电台从我89年到墨尔本以后当然当时不是 SBS
当时还没有 SBS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所有的中文那时候什么 Three Triple Dead 后来什么各个中文电台我都是每天听的，最终
非常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看来
老听友30多年了
谢谢您今天打电话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热线。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父亲给的那些黄金不换的建议。
对，我的父亲给过我一个真的是黄金不换的建议。
哦，是吗？
就是叫做吃亏是福，四个字，吃亏是福。我的父亲呢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个老的知识分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满腔的这个就是爱国的热情吧。抗战的时候，他跟着当时的国民政府吧。就是从武汉到那个重庆他那时候大概是十月救国，他就他相信十月救国，他本来是学物理的，后来我是学物理的，我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他放弃了，他本来在武汉当时就现在的武汉大学吧学物理他后来就跟着国民政府就到了重庆撤退嘛，武汉后来就沦陷了他在重庆待了8年，他就改学，他放弃物理，改学这个就是内燃机，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因为他相信这个，就是实业救国。后来8年以后，他从重庆回到武汉，就是和我妈妈重聚，这个都是题外的话，是吧？他当时他的很多朋友都有带回来，什么抗战夫人，还有好几个小孩。他一个人，但是我们都对我的父亲，我妈妈就跟我们说，他回来以后生的我们嘛，我们是抗战以后生的，我是46年生的。我这都是背景资料。我父亲呢，一生他就是好像我觉得他的信条就是吃亏是福，他总是我从前小的时候，我老觉得他吃亏。我觉得别人跟他同样的资历啊或者怎么样好像都比他的职务高，比他的工资多或者怎么样，我总是好像对他挺有微词的但是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就慢慢的体会到因为我爸爸平常这个信条吧，他 他老是吃亏啊或者怎么，他的那个人员群众关系真的是特别好。
嗯，
像他这种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你想想原来在我们中国国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是
有很少有人就是不被冲击，不被那个什么就是整肃的。但是我父亲一次一次基本上都平安的过来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他们那个院，我爸爸原来是一级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的，后来调到那个第一设计院，都是无机部的。他们文化大革命那个院里啊，两派斗的真是你死我活啊，翻过来翻过去，每次一翻盘就有人自杀跳楼。
嗯，
这样的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有的时候我回家跟我父亲一起在外面散步啊，不管是这一派的那一派的，老远哦，老愚公哦，老愚公，都特别喜欢他。
嗯，
说他是安全的，就是毫发无损的度过这种，那度过了这些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大风大浪。所以呢，我慢慢的懂事了以后，我就记住我爸爸给我的这个金不换的这个建议，或者叫信条吧。所以我后来当然了，我的性格和我父亲不是一样，我有点像我妈妈。
嗯，
所以但是我尽量我老了以后，我原来在 MIT 教 TAFE 教一那个 technology。
嗯，
退休以后我在一个中国的一个老人会吧，我不说具体的名字了，不要说太明显。反正中国在中国人在一起，对不起，也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总归有很多矛盾呐、啊，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人冤枉我啊，或者是对我，我觉得我也很生气，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吃亏是福，所以呢，我就不太计较，我就不太计较，我想起我爸爸这四个字，我就不计较。结果呢，真的，你看最后，我虽然在具体的事情上，可能别人冤枉我啊，或者有人说我老实啊，或者怎么样，最后别人知道，他说你不是老实啊，你就是不发出来。结果最后每一次选举，我的得票都是第一，最高的。群众基础在我们会里，反正也可能有人在听，我不是吹牛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得益于我父亲的四字给我的金不换的这个信条吧。这个我就说这么多吧，说的太多了可能。
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所以说您的这样一个，不管是从父亲那边继承下来，还是一辈子都在实践的这样一个信条，就是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我的父亲后来，我们89年到澳大利亚以后，一年以后我把他接过来，在格林威伍里陪着我们住了14年多，将近15年，2004年在墨尔本去世的，我的父亲。所以我对我的我觉得我对我的父亲一直就是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几句，我很高兴，谢谢 SBS 电台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吴英，谢谢夏雨，谢谢每一位 SBS 的工作各位主持人吧，谢
谢
大家。
谢
谢
您，谢谢于女士，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真的我觉得可能于女士讲的这一句吃亏是福，我们很多人都从自己的父辈，从自己的这个长辈那边听过，但是真的是要自己走过很多的路才知道这样一句建议是多么的有用，尤其自己走上社会之后，是吧，曲老师。
我就拉远一点距离来评论啊。
嗯，
我们首先能够感觉到于女士真的对父亲的那种崇拜，
嗯，
崇敬啊，因此呢，她崇拜他，她尊重他，所以呢，她才会去接纳他给的教导啊什么的，这是非常非常个人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这里的情感，
嗯。
对，有的时候可能说了什么建议什么，这个很具体的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情感啊。那有的可能说，我一辈子跟我爸爸闹矛盾，到了老了，我才觉得我爸爸说的对。那虽然他是到最后好像也是说爸爸的建议很好，黄金建议，但是呢，我们能听出来这中间有很多情感上的问题。那于女士这很好，就感觉她一辈子对父亲都是尊重的。那人和人之间是互动的，我们也能反过来想到她的父亲对自己的子女、对家人、对她母亲，你像她提到别人都有抗战夫人，
嗯，
那可以想到她父亲的
忠贞，
对待亲人的，对待亲人的这种
忠诚、
尊重，这种爱，这种什么的哈。所以情感永远是基础，而不是光是说爸爸教导了你什么。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比谁学问大，谁说话更人生经验丰富了？不是这样比的，而更多是比情感。所以从于女士这里呢，我听到的是，哇，他们的父女关系啊、真的是挺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
第二个我想说的呢，就是建议哈，永远是非常个人化的，永远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相关的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人好像说把别人家的建议也拿到你家来了，这个不一定对的啊。人家说人家的建议有他们具体的语境啊 context 是吧，有他们遇到的事情，所以呢不用泛化我们羡慕别人的这个情况，但不一定说别人家里头的给孩子的建议在我这里也是同样同样有效的就比方说吃亏是福，对于任何一个人类群体来说，公正公平才能让一个群体保持平衡，保持这个群体的凝聚力。那在特殊情况下，像他举的例子文革这种情况下，那吃亏忍让甚至是讨好各方或者跟各方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怎么样，听起来就是有很多的努力的付出才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怎么说呢，要看你的命。命好呢，那真的是没人招惹你。那有的人命不好，你再怎么吃亏，你退一步，你敬人三尺，人家没有敬你一丈，人家甚至给鼻子上脸，避避紧逼。你碰上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那人的天性虽然有利他性啊、有这个道德，这都是天生的，人天性中就有的。但是在群体中，是不是一味的忍让，丧失了公正的原则，对待这种特别作恶的人也是要啊忍了吃亏了什么的，对于个人对于整个群体来说是不是最佳的，可能就需要具体的环境下具体的事情上去具体分析了。那于女士和她的父亲在他们的处境下运用这条规则让自己得到了大家的推崇和喜欢，太好了。但是这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它更多的是你的父亲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然后针对你的具体情况给予的一个建议，能够指导个人的生活，这真的就已经是非常有价值了。
没错，我觉得其实于女士的这样一个发言吧，或者打电话进来给我们的节目开了一个特别好的头，至少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父女之间的这种融洽，尤其他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到今天到父亲节的时候他还能对他的爸爸念念不忘，可见这真的是非常深的一些感情在里面。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呢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继续给我们打进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那些父亲给的黄金不换的建议，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拾起美好的回忆，也共同期待惊喜。打进电话的朋友当中呢，将有五位能够幸运的能够获得这个 SBS 的精美纪念品。所以呢再说一次，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3。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接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是朱先生。朱先生您好。朱先生您好，早上好。哎，您好您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听众热线。是您。
非常感谢。也提前预祝大家这个澳洲父亲节快乐，阖家幸福。
谢谢您。
今年除了病毒以外呢，还有最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我的父亲7月25号在上海以103岁的高寿无疾而终。虽然我们非常悲痛，但是每次想起我爸呢，有两张那个明信片呢，就足以说明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我爷爷，从小我在他们身边，就是耳濡目染的看着他们拉二胡。所以说为什么 两根弦的二胡，我现在转到那四根弦的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中提琴身上的，这都是我爸爸的呢。他是有两点，我非常非常感谢他。第一呢，是他是叫我呢，不是为了叫而叫，其实他是为了不叫，那培养我自己的一种自发的一种动能。还有他是虽然是一直管我，严父嘛，是
嗯，
但是他是还的是为了今后的不管我，
嗯，
我打造自己一个自己的一个平台，他是呢一直有这个理念，给人鱼其实不如教我呢鱼，这个渔业的鱼，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渔，教你给你几条鱼不如教你怎么去钓鱼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对对对，这非常非常要紧。爸爸呢也非常尊重我们，一直呢以赏识以掌声以认可这种形式，多甚至别多给零花钱，那多给鼓励。所以说现在呢我教小孩也这样，甚至给小孩两三岁的小孩小五星啊，或者给他们一些好一点吃的呢，给一些奖励的。就是我想每个做爸爸的在教儿女的同时呢，我爸这点说的挺好，他其实一直在那个一个自我教育，就和我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他一直有句话，这个孩子病了，除了我要吃药，这个父母呢也应该吃药。当然这次吃药呢是一个反省的过程，一个再学习那求改进过程，就把这今后的事把这我们的教育搞得最好。第二个就是我发现我爸呢对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就鼓励我编故事，要有幻想，所以说呢我在教他时候呢就是搞了一系列那个创新发明，申报了十几项专利嘛，然后呢得到了三项专利证书，现在是受用一辈子。所以呢有好多事呢，像特别是这次我爸爸也留下了那个遗书啊，因为我们宁波人规定就100岁以上的老人无疾而终，头脑很清醒的时候呢就是以白事红办的方式，喜寿，所以说喜丧嘛，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爸爸呢，他一种教育理念呢，特别是我现在倒是还是受用一辈子。因为原来拉二胡嘛，虽然不咋地，不是专业，但是他在我懂事以后大概6、7岁，我看到那个同学有个小提琴，我爸呢比较传统人嘛，他说你二胡挺好吗，这个小提琴这个东西又而且又贵，是8.36块一把，我那是很大一笔开销，所以我到了上海造船局系统工作以后，第一个月拿到18.58块，我立马就是给爸申请，我喜欢这个，那我也能拿小提琴，他立马就同意。然后他说你要么不学，那学的话就学的那个要好一些，所以说你看我现在一张明信片是拉二胡的，那就习近平那个在塔斯马尼亚担任那个专家学者协会一个主席的时候，发了一张二胡的人民日报给我拍的。然后第二张呢就是我拉小提琴，在我退休那年，我是西装革履也纪念，因为我爸爸呢他不排斥外面的那好的东西，能够在我一生的教育上呢也不过激也不时候啊，他说那样都会对孩子的那个心理或者成长的不利。
所以您的父亲可以说给您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叫英文叫 legacy 这种
遗产让您可以继承到，也非常感谢您来去跟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谢谢您，谢谢您朱先生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是我吗？哎，是您，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嗯，您说。你好。嗯，你好。首先祝愿澳大利亚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嗯，是这样，其实听了前面几个观众的那个电话呢，还是很感慨，因为 我可能岁数比他们小得多，那么我的父亲还健在。那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父亲给我最大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跟人打交道少说话说实话。那这个东西在我跟我的工作也好，我在外面跟人接触也好，这个建议其实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有很多时候发现，说实话说实话说实话，
对于交流起来和别人的就是说产生误会这方面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么其实这个很长时间以来也是成为了我一直和别人交流的一个准则。嗯，所以就是中国其实跟我们中国的那个老话叫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好像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个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王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是Annie的电话，Annie你好。你好，哎，你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好，早上好。是，因为呢，我是想说，我看了一个就澳洲的一个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庆祝父亲节的。嗯，在上个礼拜五的，然后The Better Home and Garden 他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个节目的，然后他是为一个怎么讲，有进了三次动手术的癌症，一个太太，她希望她的那个后院就是有花草啦，有一个很可以休息，可以怎么讲，在那边休息的跟小孩，她有三个10岁以下的小孩，就是很年轻啊，就是后院里面还好享受他们的天伦。 然后呢，但是还知道了，因为这个这一对夫妻不容易，他们怎么结婚了20年了，他太太就是一直患老癌，他希望有这个环境。那现在那个7号电视台为他就营造了一个很漂亮的后院花园。嗯，然后呢，当主持人问他们是觉得高兴的，你们高不高兴啊？然后他的小孩很小一个，都在流泪，很感人，我觉得很感人。
然后呢，因为现在疫情时间呢，很多家暴的发生，那这个一个是怎么讲，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的模样，值得向大家推广。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澳洲的精神在这边，我觉得助人也是很快乐的，所以电视台这个发掘的这个题材呢，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有能力就帮助别人。
这一个观念下去，是这样子的。谢谢您，谢谢您安妮的分享。我觉得在疫情期间，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太多这种负面的消息。尽管我们新闻里面讲说
bad news is good news， 对于新闻来说，我们或者大家关心的是一些可能负面消息的发生，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正能量，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我们身边，投向那些我们力所能及能做到，能让我们自己，让我们身边人更加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觉得今天
接听这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父亲给大家的这种黄金不换的建议，分享我们这些亲情流动，就是让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也想特别的感谢所有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把甄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喂，你好。哎，你好，可以听见，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嗯，您说。啊，终于打通了。OK，
很高兴。我以前都不知道澳洲的父亲节是今天的，我以为 一集都是美国那个。对，澳洲是在9月份。嗯，哦好，我也分享一下，我今年也73岁了。哦，我的父亲比我活得太短了，才64岁，癌症的去世了。他是一个在中国广东省一个著名的当地一个地级市，江门是一个著名的医生。 我也很感恩我的父亲给我的从小的指引，他给我的理念，那个人生就是要人生设计在童年，这得益他这个指引，我他
他原来是一个教师，后来经过抗日战争以后深感那个人民那个痛苦，他后来原来是学艺术的，教艺术和文学的老师，后来改行专门拜师学了中医三年，后来成为了当地中医院的著名医生，是针灸专家。他从小影响我，给我一个 人生设计，他一定要说，人生一定有一个实业，有个技术，有学问，你将来才能生存。他指引我10岁的让我读那个中医的书了，结果我经过文化革命又没有书读，我高三毕业，老三届，经过很多困难，结果我也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成为一个医生，不容易啊。 我40岁才考上大学，结果呢，我也同样给我的儿子从小也给他做一个人生设计，让他有动力、有追求，为社会、为国家又有贡献。就选择了从小培养他，也要成为一个专家型的人才。结果我听我的话，学习各方面的表现很好，每年考试第一名。 结果考上中国一所名牌的理工科大学，又学医又学工，那个专业只在广东，只招一个学生，这结果招了他，很高分。那您肯定很开心是吧？就是读了生物医学工程和临床医学，从7年级的南京东南大学，毕业，那个硕士他又同时也考了三，七年完成3个学位，2个研究生。 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通过第2天，学校又推荐他到世界顶尖级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读那个生物医学博士，结果对方又看到他成绩非常好，表现也很好，结果很快就录取他。经过5年又完成了博士，博士后就来到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成为 那个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科学家，
哇，真的是太好了，太厉害了。
12年又当选为他是广东人嘛，广东省又搞那个世界华人的那个江门，我们江门是最大的侨乡，在马来西亚举行第3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他也当选华人十大杰出青年。 成为一个专家型的学者人才，多次在那个国际核心论那个刊物发表论文，有一定的科研成果，又成为政府的科学技术顾问，所以我很感恩我的父亲，我的儿子也感恩我，他说父爱如山，在大学期间写了好，我们两父子经常通信，那时候还 就还没有email，90年代，结果后来我们都用那个 fish
我就会经常来通信，他写信，他的文学文科理科成绩都很好，书很有素养，说我们中国文学，中国中华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想我的孙子同样也学习我们中西文化合璧。
说我觉得我们华人一定有从小有追求、有理想，不要沉迷于那个声色犬马啊那些。非常自豪的一位父亲啊，
曾先生，很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的，谢谢您，也祝您父亲节快乐，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澳大利亚父亲节的一档听众热线的特别节目。今天请大家分享的是父亲给我的那些黄金不换的建议。我们有很多朋友仍然在线上，我们也请他们能不能快快的把这个他们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些父亲给他们的美好回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接进崔女士的电话。崔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请说。
这个就是说谢谢SBS电台这个节目，就说让我们能够回忆那些父亲给我们一些的美好的那些怎么说，就是说我爸爸他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呢 就是他给我最黄金不换的记忆，其实就是他对我学业上的一些指导吧。但是他这个就是他有些行动其实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过去70年代的时候，这些病人看完病以后，他是看完病好了以后，然后才给我爸送一些礼呀、什么的，这种很多。但是我爸从来都没有要过就是一种东西。然后我就这种就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说让我以后就是说就做事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就是那种正直啊什么的，在我心里头就好像埋下了根一样，一直就是以这个我爸爸为榜样吧。而且我爸不光是这些，他自己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说无论是他的老乡啊，还是他的兄弟姐妹啊，还是对我妈妈的爱护啊，这种就是说他没有架子。然后就是说他经常把他自己有一个专利嘛，他把他的秘方都是跟他朋友都是公开的。然后就是有时候看见别人困难的时候，他会把他们就是让到家里来，然后就是给他们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记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有一个老同学，就是本来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是国民党的高官，然后呢就是说被那个打成右派，到了青海，然后就是说娶了一个就是聋哑人，因为他自己当时的经济条件太差了，然后生了个孩子也有病，然后后来就说改革开放以后，我爸联系到他，然后把他请到山西来，然后给他的孩子看病啊什么的，这些就说他特别乐意助人，这种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是一辈子的财富。非常感谢崔女士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感谢你。今天我们真的在节目中间聆听了很多有关于爸爸的故事，让我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等待。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之后呢，会继续来分享你们的经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